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感谢神。今天非常有神的同在，感觉到，所以来到神的家中是不一样的体验，每次都有非常多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最近感触很多，我们在小组当中，讨论到了一些问题啊。最近有一个听到，我忘记是哪个小组了，因为小组比较多，忘记哪个小组，也忘记是一个弟兄还是一个姐妹，我记不太清楚了，记性也不太好。听到了以后，他说这个好像对我来说，我们在常常传讲的，在讲的，对我来说有一点飘飘的那种感觉，好像没有，不是那么的那种现实啊。那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都是在不断的去体会我们平时所读到的神的话语，我们所祷告所听到的道，到底与我们来说有怎样的这个意义，都是在一个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加深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幕后的日子里，我近期的感动，尤其是当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候，我更加的体会到说，神给我们的这个，其实这个时间已经不多了。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由得哇，有一点那种后背发凉的感觉。我在想，我预备好了吗？我始终在主的里面怀揣着一个，从我献身开始，我心里就怀揣着一个非常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来被主来使用。我知道靠我自己不能够做什么，但是在主的里头，我始终是怀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梦想。可是呢，到现在我总觉得还差得很远很远很远，但是主很快就要再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时候不多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去抓紧把握当下，去装备自己，去塑造自己，去再去更加认真的去对待神透过圣经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被称为基督徒的人。可以说从这个题目就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分享的这个信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大家都可能以为说这可能是一个在基本中的基本，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性的一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最近当我们在思考这个耶稣的门徒、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这样一些概念的时候，我透过圣经发现，不由得看到神起初定义的这个概念和我们当今的人对自己的认知好像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今天我有一个感动，要把这个信息分享给大家。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是《使徒行传》11章19-26节，《使徒行传》11章19-26节。我翻到的话不是很长，我们齐声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1章19节，来，一二三。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这一章十一章，在我们平时讲到的过程当中提到的并相对来说不是很多，但这边有一句话叫做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呢是从安提阿起手。我们先来看一个幻灯片，最近在学做一些幻灯片，很基础的，大家看这个，这是在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络字典上查到的基督徒的对这个词的定义。它这个定义呢，大致的意思是说，一个承认自己他相信啊耶稣基督教导的这么一种人，或者是他告白了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他就称为这就叫做基督徒。OK， 我不是说这个定义就是严密的，就是准确的，就是到位的，因为这是一个一般世俗的一个字典对于基督徒这个词的一个定义。你会看到他说，只要这个人他承认他是相信耶稣的人，就是基督徒了。很明显，这样一个定义合乎当今的教会的大多数人对基督徒的定义。如果有人问你说什么叫做基督徒，或者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你恐怕会毫不犹豫地说，没错，我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你相信只要这个人他信基督，他就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今天我想说的是，基督徒，基督徒这个词到底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到底圣经在提示我们这个词，或者它里面含的一个概念，就是耶稣的门徒这个概念，到底与我们来有怎样的一个意义，和我们自己的这种当前的认知之间的这个差距有多大？我们刚读到的这个地方呢，是在安提阿教会说，这个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呢，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啊，是从安提阿开始的。这个呢，基督徒呢，希腊文啊，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一个希腊文词，好不好？我知道大家对希腊文应该蛮有兴趣的，对不对？希腊文是这个神学院里大概最简单的课之一。开玩笑的，很多人就头疼啊。OK， 基督徒啊 ，Christianos， 哎，好像在哪听过，有没有？啊，有人叫这个名字啊？啊，我们试一次好不好 ？Christianos， 对，这个用英文怎么说 ？Christian， 对，英文是从这儿来的。然后呢，这个基督是叫 Christos， 然后呢 ，Christianos。是从基督徒这个词衍生出来的，很明显。然后呢，圣经里还有一个词叫门徒，还有几处是用这个学生这个词，这两个词呢在希腊都是同一个词，叫做 mathetes。 啊 mathetes 呢是学生或门徒的意思。起初呢，耶稣基督的门徒呢都叫这个 mathetes， 没有这个 christianos 这个词出现。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告诉我们说，这个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之前没有这个名字出现。而这个基督徒呢，这个名词呢，在整个的圣经当中只出现了三次，相反这个门徒出现了338次，加上学生的话，说门徒是从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因为安提阿教会最起初是没有的。我们知道神的教会最初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建立的，那我们知道圣灵的浇灌在五旬节的那天浇灌下来，是在耶路撒冷浇灌下来。耶路撒冷成了一个可以说最起初教会起步的一个地方，教会从那里开始展开，是因着这个犹太人的逼迫。我们知道在从中有一个比较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斯提凡他的殉道。斯蒂凡呢，他被主兴起来，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大胆的充满圣灵的大能来传讲神的道。但是呢，他通过他殉道以后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从那天开始教会大遭逼迫，于是门徒除了12个使徒以外都离开了耶路撒冷，开始往外面去逃。他们逃到的地方，有人就到了一个叫安提阿的地方。这个安提阿你要注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来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基地。这个安提阿说在这里呢，他们被称为基督徒。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希腊人的这种文化呢，他喜欢叫这个起一个名字，喜欢玩这个文字的游戏。比如说这个人他是谁，他跟随他的那群人，或者是愿意降服在他后面，愿意做他的学生也好，做他的跟班也好，做他的效法者也好的这一群人呢，都会因这个人来命名，都会因这个人来命名。他的后面会加上一个词尾，就变成了说是属他的，是跟他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头是包含在这个名词里头的那个。所以说同样的，这个就说明门徒在安提阿的时候呢，他们周边的人，这个词不是基督徒自己叫的，而是说周边的人，周围的人开始称耶稣的门徒叫基督徒。原来这些基督徒们，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去会堂，他们被长时间被很多人都认为是这个犹太教中的一支。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这些人和他们传统的这个犹太人所信的犹太教不一样，他们无论是他们聚会， 他们传讲，他们说话，全都让人们看到一个特点，那就是说他们是以这个基督为他们的中心的，是以基督为他们的头的，他们看得出来这些人是跟随基督的，所以他们就起名字叫做 Christian， 起名叫做 Christianos， 说他们是属基督的一群人。或许这个给他们起名字的人，他们起初带的是一种有一点嘲讽的那种，他们喜欢玩一个文字的游戏，比如说 OK 这个人他是跟海南的，海南 OK 海南派，也许不知道海南宁之类的，加一个那种思维，说这一派的人海南宁之类的，后边加一个什么像 IAN 之类的，他就成了这一派的人啊，说是属海南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以海南为他们的中心，海南的教导成为他们的绝对的一个信奉的中心，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个海南的特点，所以这些人被称为海南的门徒。但是这些人呢，这些基督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这个安提阿起手，也就是说他们让周围的人看到了他们生活的样式，让他们看到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仰是让别人可以看得到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这个基督徒这个词就由此诞生，他们就被称为基督徒了。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门徒的这个概念。这个门徒啊，刚才我们讲了，或者叫学生，在这个现在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讲的可能很轻松。在古代的这个希腊的文化当中，他们收门徒的时候呢，不是随随便便的收，很多人都是因着一些非常有名的教法师，因着就是慕名而来，要追随这些人，所以他们会花很大的代价表现出他们的诚心来，说请你收留我，我要做你的学生，求你来做我的师父，我要跟随你。但是呢，这些老师们呢，他们有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招生的标准，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人想要跟随他，他们就会收的，他的这个门槛非常的高，需要经过特别的选拔考核以后，这些人才被接受，一旦接受以后，这些人就会受到这个严格的教授，他们这些人就会被称为他是哪个门派，是称为谁的门下的一个学生，这叫门徒的一个概念。所以起初是一个非常一个有分量的一个概念。耶稣基督怎么样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他并不拒绝任何人，很多人除了他亲自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以外，后面很多人听了他的教导以后都跟随他，他并不拒绝任何的人去做他的门徒，但是耶稣基督也明确地告诉了那些跟随他的人是要做好准备的，是要预备好了，是要去认真地对待一个被称为耶稣的门徒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所有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最终都从主那里明白一个道理，跟随耶稣基督是要付上代价，跟随耶稣基督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是要非常严肃和认真去对待的一件事情。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点，所谓跟随这个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一个，他们是跟随基督的人，他们是跟随基督的人。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四章，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四章18到22节，很短，我来读给大家。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是耶稣基督在呼召他的首批门徒的时候，呼召这个四个门徒的时候，他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基督来呼召门徒是说，你们要来跟从我。他们的跟从并不是简单的跟他去到学校里头上了一堂课以后，他们又放学回到自己的家里头。我们看到他们跟从耶稣是一个立下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决心的一种跟从， 因为当他们被耶稣呼召的时候，这些人并不是无所事事的一种状态，他们有自己的事情在做，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家庭。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这些人，这四个人都是渔民。这个渔民据说在当时的那个所有的加利利一带的这个职业当中，是一个收入最高的一个行业，比那些很多种地的人，还有其他的那些有别的工作的人，他们的收入都要好。而且我们还知道，其实约翰的家底很丰厚啊。约翰可能比彼得更富一些，约翰他们家里还有这个雇的，还有这个仆人啊，所以这两家人他们的收入都是非常不错的。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这些人要去掂量一下要不要来跟从耶稣，他们的决定是说他们立刻舍了船，立刻舍了网，立刻辞别了父亲，跟随了耶稣。他们跟随耶稣是和耶稣同住在一起，当天没有返回了，他们跟耶稣跟随下去，他们跟随了耶稣3年多的时间，他们和耶稣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住在一起，耶稣走到哪里他们跟从到哪里，他们目睹了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如何在完成一天的工作以后，是如何去一个人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向父神祷告的，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比他们起的任何人都早，天还未亮的时候就起来到了山上去朝父神去祷告，他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在一起带着虔诚的心来吃饭的时候来祝谢拜饼，他看到了耶稣基督凭着神的大能的权柄医治医病赶鬼，凭着神给他的权柄圣灵的高抹传讲天国的福音，看到了耶稣基督可以伸手去触摸那些没有人愿意去触碰的那些得大麻风的人，他们看到了耶稣基督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耶稣基督路过的地方都用大自然所提供给他们的画面来教导给这些门徒很多很多很多圣经里面的真理，这些人是一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每时每刻跟随着耶稣，付上了代价跟随耶稣的这些人，他们学到的不只是耶稣基督的言论，更是耶稣基督他整个人的生命。在这里我要提到的有两种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很有意思，你看一下这个我们就刚读过了啊，两种基督徒，第一种基督徒叫做什么呢？叫做米饭基督徒。有人好奇了，什么叫做米饭基督徒？有没有馒头基督徒？差不多的意思啊，你可以造一个词叫馒头基督徒，或者造一个词叫面包基督徒也都可以。啊，在这个我们师母之前跟大家很多小组分享过，在原先这个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很多的中国当地的百姓呢都会排着长队，有时候你会看到电视或一些视频有这些画面，好像那个穷苦的百姓排着一个长队在这个教会的跟前一字排开去领什么，去领这个救济的这些食物，可能是在赊粥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物在发，说这些人而且他们还受洗啊，说我加入教会，但是呢他们这个最大的动机不是因为听到了耶稣的福音是真正相信主，而是呢他们是冲着这个可以吃饱而去的，这个叫 rice Christian， 就是米饭基督徒。在印度也有个词叫 rice bag， 我查了一下很有意思啊，印度也有类似这个现象发生，大家都是为了一包米啊，是不是为这个米饭啊，一包米的这个基督徒，为了这个米，为了也许是吃饭以外的东西，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医疗的救济的这种福利。OK， 教会会提供比如医疗的帮助，或者提供其他的教育等等。这个 rice 可以把它更扩大的解释，不光是米饭啊，可以是其他的吃的，对不对？可以是医疗，可以是很多的其他的福利。说这些人是为了这种福利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基督徒，这叫做米饭基督徒。还有一种基督徒呢，他们是舍弃这个世界来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有些人是为了追求一些世界上的东西来到了主的跟前，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是把这个世界撇下了来跟随耶稣。我们看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18章28到30节，说到这是当耶稣基督说进天国非常难，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他说道。彼得在这时候有感而发，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刚我们已经读过了，他们正在船上打鱼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他们毫不犹豫地就跟随了耶稣。那个船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所有他的财富都在那里，他全部就撇下了，他 他说我们已经为了你的缘故撇下自己所有的来跟随你了。耶稣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这是耶稣基督向这些人，向彼得所 给下的一个宝贵的一个承诺。刚才我们提到了米饭基督徒，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这是在约翰福音的6:66-68，说到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怎样的，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在这第6章，耶稣基督用了一个我是来表明了他的属神的身份。他说，我是生命的粮。 Amen? 我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用7个我是在约翰福音贯穿的约翰福音，表明了他的神性，绝对的神性。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在那个以前，耶稣基督刚刚行了一个神迹，叫做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的一个神迹。我们看到很多的人被这个神迹震撼到了，很多人当时就围过来，想要怎么样？想要推举他要做王。耶稣基督已经料到他们要这样做，所以耶稣基督退去了，没有去，顺从这些人的一个推举，他们要把他推成做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弥赛亚的期待，是要他在这个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他们期待的更是一个现世的一种利益，因为他们当时处在罗马帝国的一个压迫之下，是一个殖民地里头的一群百姓，他们渴慕着神能够将弥赛亚赐给他们，于是呢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的这个统治，让他们可以翻身做主人，让他们可以恢复到昔日他们的列祖大卫王朝时期的这个荣耀。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行的神迹以后，他们看到他们的盼望到了，于是他们就认定这是他们的弥赛亚，于是他们要推举他来做王。耶稣基督退去以后，我们看很多人在又追了上来，哪怕耶稣基督他坐船横跨过这个加利利湖以后呢，那些人还是不远千里的，可能没有1000里，也是很远的，追过去以后找到了耶稣。他们找到以后说，夫子，你什么时候跑到这里来了？耶稣基督马上说了一句话，就把他们里面的心思全都给拆穿出来。耶稣基督说，你们找我。我们看一下好了，为了表达的更准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6章。这些人找到耶稣基督啊，他们找到了耶稣基督，在这个6章26节，耶稣回答说，约翰福音的6章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里就是面包基督徒，对不对？他们是吃面包得饱的，因为这叫面包，面包。然后呢，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后来他们讨论到了这个玛纳的问题，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当时呢以色列人因为没有吃的，神呢怜悯他们，从天上降下了玛纳给他们吃。但是那个玛纳是一个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头呢，耶稣基督在这里亲口把玛纳的属灵的意义解释给他们说，这个玛纳呢其实当时喂饱你们是肉体上的，但是它却代表了一个将来神要亲自把天上的那能够真正的赐给人生命的这个玛纳，这个粮要赐给你们，我跟你们说话的这个我就是神要赐给你们的这个生命的粮。他讲了很多以后，这些人说这个话，这话甚难，谁能怎么样？他说谁能，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第60节，我想并不是说他们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们所期待的东西在这里没有得到回报，他们的期待没有实现，也就是说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所追寻的这个东西没有得到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呢怎么样了？这些人于是刚才我们读到了，说这个66节说的，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所以这些人不是一直跟随到底，除了那些常在他身边的，包括那12个使徒在内，不是所有的起初跟随耶稣的门徒都一直跟随到底，中途有一些人离开他了。这些人离开的一个原因，在这里我们看到是说，这些人他们的期待 在耶稣基督那里没有寻找到一个令他们满意的一个答案，他们寻找的是一个可以把他们喂饱的一个王，他们寻找的是一个可以使他们能够翻身做主人，在这个世界上扬眉吐气的一个王，可以满足他们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这种民族的骄傲的这么一种王。但是耶稣基督令他们失望了。耶稣基督来很明显告诉他，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这个世界上他们所追求这些东西。于是这些人发现他们的，用日本讲就是他们的期待被背叛了，于是他们决定不再跟随耶稣了。耶稣基督同时来问他的门徒，问其他的人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起初的动机可能都并不太纯。我先承认我自己刚开始来教会的时候，我的动机并不是很渴慕神的话语。我可能刚来的时候，我是为了学一个语言，是学一个语言。比如说我起初来到日本以后，第一个教会不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是另外一个教会，它是用英文讲到日文翻译。对于一个讲中文的我来说，哇，一次可以学两个外语，这个非常好。于是我决定说这个教会值得一去，所以我的第一开始的目的并不单纯。我深信很多的人都是差不多的，对不对？难道只有我有勇气承认来到教会的时候我的动机不单纯吗？很多人来到教会的动机都不太单纯。我看到的就我知道，就我所知的，有的人可能是为了一些追求异性来的这是要承认有的人追求异性，他甚至为了追求异性可以常常来礼拜，他可以追求的异性可以常，他甚至可以去说我信主，他甚至可以说我要受洗。还有很多的别人，可能他为了是拉拢生意，还有他的生，他有一些这个要扩展一些他的这个生意上的伙伴，他寻找一些资源可以跟他合作的人，可以向他投资的人等等，或者可以提供一些比如说这个学业上的指导、进路上的帮助、指点、介绍等等，人脉等等。很多人动机不纯，但是神他的宽容和怜悯容忍了我们第一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是带着这样的动机。他不会因为我们说你这个人来的时候你动机不纯，你给我离开，你没有资格坐在这，你走。神没有这样做，神怜悯我们，他给我们机会，他给我们机会从一个不懂真理的一个小属灵的小 baby， 甚至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一个人，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听到神的真道以后，让我们明白耶稣能够给予我们的胜过了起初我们所期待的东西。他知道，他让我们看到来到教会我们不是要追求的是一个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无论是金钱还是异性还是任何的成功的机会。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真正的认识他，来到教会是能够去认识这位赐给我们生命的这个源头，生命的粮，耶稣基督，真正的和他建立一个关系。你知道在我们当中这个我这个杨子姐已经没有看到她早上来了，她一般都上午来。我常常跟一些人讲我对她的这个归主的过程非常的有感慨。你知道她刚来教会的时候，她在几年以前来过我们教会一段时间，但后来因为她的先生非常反对，于是她就顺从她的先生没有再来我们教会，直到她是三年前她来教会的时候，他后来联系到我们说他的先生呢，因为当时是脑出血得了一个非常重的病，非常的危险，请求教会的帮助。当时师母在电话里呢一边安慰他一边带他做了绝志的祷告。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跟他有了联系然后呢我们开始以他的事情为我们教会大家自己的事情，我们就开始为他的先生的恢复祷告然后呢我们也去探访过几次到医院去每次呢我们看到这个杨子姐妹呢，她就是非常单纯的信心，哇，感谢主，感谢主，今天我的先生他竟然这个脸动了，他的眼睛动了，他的手可以攥我了。我说你要听得懂就攥到我的手，他就真的攥了我的手。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是他的口头禅。学得像不像？是他的口头禅每次说哈利路亚，当他感谢主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一起来，非常的高兴。但是我要承认的是，小信的我在我的心里头某一个地方有那么一丝丝的一个隐藏的一个顾虑在那里，有一点点的担忧在那里。我的担忧是什么？我的担忧是 OK， 如果他的先生好了还好，如果没有好了的话他 还会不会再来教会，他还会不会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都归给主。这是我心里的一个当时的有一点那种担忧在里头。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经过我们几次探访，我们彼此的连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参加祷告会，然后我们参加这个周三祷告，每次他都非常的喜乐，我们看到他的生命一天一天一天的长起来，我们跟他一起分享这种生命成长的喜悦。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经过一段这个抗病的斗争以后，他的先生三岛弟兄呢就回到天家去了，他过世了。我当时想，他还会不会继续留在教会里头，还是说他的期待没有在神内得到满足以后，他会因此就放弃他的信仰，他不再承认耶稣是他的主，他也不再赞美主，他也不再感谢主。所以我当时也不太好提，但是我会旁敲侧击的去看看他的信心还在不在。其实是我自己太相信了。我说这个杨子姐，我说是相信神的美意，我说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跟随主。我讲的时候，他看得出来我的担心，他是非常的爽朗的一个人。他说：“一博，你不用担心，我还是会去教会的，我还是会继续的跟随耶稣基督，我不会离开神的教会。”哈利路亚！我听到以后，我感谢神，因为你会看到一个人他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从起初的他的一个期待。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给他机会，让他通过时间，通过接触神的话语，通过接触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和他彼此的相交，他开始有一个真正的生命在他的里头扎根起来。他开始真正的经历到了耶稣基督能够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他的家人的健康，带给他的是一个用任何的东西，世界上任何一个物质的东西都不能够满足他内心的一个宝贵的一个赐予，神的恩赐。这是一个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的人，这就是他一个真正的尝到主恩滋味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明白了耶稣基督乃是真正的生命的粮的一个人。于是他的生命建立起来的，他站立得住了。就像这边说的一样，当这些人失望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开耶稣的时候，耶稣来问那些人：“你们也要离开我吗？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阿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所以不管你跟随主的起初的动机是怎样的，我深信只要我们停留在恒切的在主的里头，我们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我们扎根在主的里头，多多的去寻求他，认识他，不管你现在遭遇的是怎样的事情，我深信主保守我们在这个艰难当中，也赐给我们信心。就算有挑战，有人说你弃了你的神，你去死吧，有人就约伯的太太竟然这样的咒诅他，我们身边人或许也告诉我们说，你放弃你的神吧，你所追求的他没有满足你。然而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说的是，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头是有永生的道，永生之道。我们说我们不会跟从别人，我们还要继续跟从我们的主耶稣。 Amen。 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的被称为基督徒的人，他是一个坚定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是一个坚定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立定心志，永不回头。已经立定心志，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阿门，哈利路亚。然后第二个，这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这个基督徒像别的学生一样，门徒一样，他的最本质的，他的这个里面的定义的概念就是，他是一个效法或模仿他师父的一个人。一个人跟随一个师父待久了以后，人们会说他这个一招一式里，好像比如说过去的一些功夫，会看到他用的这个功夫使出来的时候，这场是哪门哪派，是谁的门下的这个高徒出来的啊？他从他的学生的身上看到了他老师的影子，因为他跟他的师父在一块的时间越久，他就会一招一式，一言一行就会越来越像他的师父。同样的，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叫一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他不单单是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是一个透过他的生命，透过他的言行，透过他生命的改变，让人都看到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效法基督的人。耶稣基督说了这样的话，在路加福音的6:40，他说呢，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其实他重点并不是说这个学生的 地位低，他重点突出的是说这个人他学成了以后会和他的先生很相似，很相似，学成了以后。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主的里头彼此连接，彼此服侍，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要我们连接在一起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阿们。所以我们要长大成熟，让人们看到说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好像耶稣基督的样子。你知道初代教会的人，这些门徒甚至他们被逼迫的时候，他们被这些犹太人抓在一起，说当这些人看到了彼得和约翰的这个胆量的时候，他们被审问的时候看到了彼得和约翰的身上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这个小民，于是他们就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阿们。所以这些人呢，透过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圣灵在他们身上的这个能力，叫他们看到这些人呢是跟过耶稣的人。腓立比书呢有一句我们非常常常读的经文，这个二章的四到五节说，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说，他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告诉我们跟随他是有一个代价在里头的。然后他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九节说到，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他亲口告诉他的那些跟随他的人说，你要向我学习，你要学我的样式，要来效法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基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概念，弟兄姐妹，你知道在这个现代社会当中是一个消费的文化，大家走到哪里都是一个消费者的姿态出现，很多的人来到教会当中是一个消费者的姿态。什么叫做消费者的姿态呢？也就是说消费者，我们知道在特别是在日本啊，消费者被称为顾客就是上帝嘛，他是一个被尊崇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别人要对你的要求进行百般的满足啊。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消费者的话，我们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到神的家中来定位自己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会想到说，哎，今天的这个敬拜为什么不选我熟悉的歌，今天的敬拜我喜欢的这几首歌怎么一首都没有唱，为什么都唱一些我不熟悉的歌，为什么不唱那个不唱什么英文的，我喜欢唱英文，为什么不唱英文的，为什么这个这么老的歌我喜欢唱新的歌，为什么今天讲到没有讲到我今天想听的内容，为什么来到教会之后还让我去扫地，让我去清扫，还让我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应该喂养我呀，我来就是要得到喂饱的，没有人喂饱我。如果这种心态持续下去，你会发现他有好多好多的挣扎，好多好多的这个不舒服的地方，他会觉得周围的人好像都欠他的一些东西，因为他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过来，别人都要去满足他，别人都要去围着他，要来帮助他。然而耶稣基督怎么说的？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就在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以前，他的门徒当中还起了争论，争论的是谁是老大，有人说是彼得，我不知道彼得怎么说的，彼得也许稍微谦卑一下，他说，哎，哪里哪里，大概是应该是雅各才对，哎，我不行，但他心里想的，你们说对了，我就是个老大等等，我不知道，我们可以猜想一下，他们彼此在这到底谁是我们当中谁是头，谁是老大，他们在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以前还在这样争论。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心态，甚至有这个雅各和约翰的妈妈亲自替他的两个儿子求情，说主耶稣，到时候你得国的时候，让我的两个儿子啊，不要让其他这些人，我的这两个儿子，一个在你的右边，一个在你的左边，让他们占据这两个你最喜欢这两个尊位，留给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他们叫在一起说，我要跟你们讲几句话。耶稣基督说呢，在这个世界当中呢，那些做高位的人是要别人去服侍他，是要踩在别人的头上，是要争取的要往上爬，但是呢在神的国里却不是这样，在神的教会当中却不是这样。在神的教会当中，一个人想要为首的需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蒙救蒙恩典为了是服侍神，我们为了是服侍神的教会，为了是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付出的， 我们不是在强调是我，就像今天我们所倡导的一样，我们的眼里总是充满了自己。我们来到主的家中敬拜的时候，可能常常想着，哎呀，我这个动作要不要做出来？我这个手到底要不要举出来？哎呀，我这个这样动一下，会不会别人都在看我？到底我的形象在别人眼里是怎样？我们都会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家中的时候，焦点不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过是一个学习耶稣、效法耶稣、舍己、忘记我们自己的一个人。在敬拜当中，弟兄姐妹们，我提醒你，我们每次敬拜，你要到一个，你要追求，要到一个境界，你要忘记你自己。你要知道，在这个敬拜当中，人绝对不是这个敬拜的中心。这个敬拜的时候，不是乐队是中心，不是领唱的，不是这个乐器，不是下面任何一个人，乃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中心。所以在敬拜当中，你要忘记你自己。你要知道，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唯一的焦点，我们所高举的乃是我们的神，乃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效法耶稣基督就是效法他的舍己，效法他能够谦卑自己，成为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做一个愿意服侍人的人。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不再做一个消费者，我们做一个服侍者。阿们。我们做一个服侍者，服侍神的教会，只是效法了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在末后的日子里，他审问那些假基督徒，他说不是所有的那些称为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到天国里去，很多的人都是主啊，我岂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岂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岂不是奉你的名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吗？耶稣基督会对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他们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因为当我渴的时候你没有给我水喝，当我饥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饭吃，当我需要我下到监牢里的时候你们没有来看望我。这些人说，我们什么时候像你这样行过？耶稣基督说，这些事情凡行在我的小子里最小的一个，就是行在了我的身上。所以这些坐在神的教会的身上，坐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就是坐在神的身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在对大马色路上的保罗说的那句话，他说呢，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他说，主，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或者保罗逼迫的是主的教会，但是基督说，你逼迫的是我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要效法耶稣基督。来到一个教会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一个看客，不是一个消费者，不是在这里我在这里跟大家唱几首赞美歌，然后听他讲到转身就走了，什么都教会的事情我不过问，我也不想跟任何人建立客人的关系，我来了以后就想赶快的，就是好像打卡一样。我也用一个流行词好了，打卡，不要少用这些流行词。 OK， 打卡，我来打卡，好，今天打卡过了。大家好像都喜欢打卡，就是晚上有时候说我今天做饭什么 做饭打卡一下，今天去哪儿，走到一个名胜古迹啊，大家都喜欢到这里，到这个地方去吃东西或者喝东西或者怎么样，然后到此一游啊，这就打卡了。很多人可能把这个教会的生活也当成一种打卡。我希望不要这件事情不要发生在任何一个阳光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因为呢，我们不要做一个看客，我们要做一个主人。这是我的教会，这是天父的世界，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是这个教会当中的一员。神把我放在这里，就是因为神要我在这里服侍基督的身体，服侍基督的教会，使用我这个人。然而弟兄姐妹们，这种主人，这种自己是主人翁的这种意识，并不是体现在说我在这里要有我的发言权，我在这里要有一个要把这个世界上都在追捧的这个民主制度我要放在教会当中，我也要有一票啊，我也要有一票，我不服啊，牧者，我不服长老，我不服光是这些职同，我也要我的一票，我要我的声音被所有人都听见，这样才公平，这样才民主，这样才体现出我是这个教会的主人。错了，有姐妹们，在一个教会当中，如果你是这个教会的主人，你应该是舍己放下自己，默默地去服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在这种教会是一个是基督耶稣他的身体，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一个具体的显现，这是神的国度，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组织里都看不到的光景，只有在神的教会当中，只有在神的教会当中。所以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头，我们的带领者是主圣灵，不是任何一个出自一个人意的东西，乃是神在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要明白，在神的教会当中，我们是主人没有错，然而我们却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人，我们乃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一个样式。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个廉价的称号，任何一个人都要明白，被称为基督徒意味着他付上代价。耶稣基督说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样的人才能够被称为基督徒。最后一个点，被称为基督徒的人应该是一个领人归基督的人。领人归基督的人，我们再看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这是在马太福音28章的最后这个大使命的这一段。来，我们齐声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Amen。 所以耶稣基督呢，在前面他看到那些人跟随了他，跟随他3年多的时间，他知道他的门徒们预备好了，这些人开始明白，他们真正的明白了，他们舍弃耶稣基督，他为了耶稣基督舍弃地上的这一切，是将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于是他们做好了预备，为了这个荣耀的盼望，他们把这些吸引他们的东西都舍掉。他们也意识到跟随耶稣基督是要去效法他，即跟随他要付上代价，这一切他们都学到了，他们预备好了。耶稣基督于是对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你们这些门徒要再去带领别人成为新的门徒。弟兄姐妹们，所以带人归主绝对不单单是传道人的责任和义务，也不单单是传道人的工作而已。我们最大重心的工作是要在教会当中服侍大家，教导大家，在神的话语上来讲解神的话语，来和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做神的工。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参与者。圣母之前讲了一个比喻，说一个羊如果健康的话，应该可以生羊才对。教会是一个羊群一样，健康的羊是可以生羊的，羊是可以生羊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你跟随主有多少年，我不知道你在这些年中，有没有向人去传讲过福音。我不要谈说我带了多少个信徒，我不想引起这种好像在攀比和争竞，我只是说我们真的有没有去传讲过耶稣基督。是不是你以为说这个是教会的传道和牧师的工作，跟我没关系 ？OK， 所以来到教会的那些新人，哎，一群人说，哎，我只要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就好，这是非常好的，带人到教会来非常的好，要继续。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分身乏术，我们一次只能对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说话，不在这里的人就听不到。但是呢，弟兄姐妹，有可能你这个时候就是离他最近的人，你应该是一个预备好自己，能够把这天国的福音，把永生的道，把他遇到任何的这些困难的时候，借着平时我们积累的神的话语，神给我们的知识，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传讲出来。所以说要帮助他，你就会成为一个带领门徒的人，你就把这个人带到耶稣基督的名下，使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把耶稣基督教导给我们的也来教导给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有一个牧师说的非常好，不一定每个人都是传道人，但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传道的人。阿门。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传道的人。每一个羊健康的话，都应该生羊。我们一起来说，生羊。
生羊。
阿门。一起来生羊。就每一个人都应该生羊才对，要有这个再生产、造就、繁殖，这是神的一个意象。在他的意象里头，这个再生产、再造、再带领门徒，绝对是从起初神就有的。他不希望看到神的教会是一个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或者甚至只有牧者的团队在动。他不希望看到的是其他的人都是这样的非常被动的，把这个带领门徒的事情看作是与自己无关的。这不是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明白。有的人会说了，圣经当中不是那些使徒们才做了那些事情吗？错了，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那并非12个使徒的人，像腓力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下得到圣灵的膏抹，他在旷野里头，像埃塞俄比亚的 太监传道带领他信主，还为他施洗。他听到圣灵的声音以后，就照着去做了。他行了，他在撒玛利亚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被圣灵提走了，经历到很多的神迹奇事。斯蒂凡行了很多的大能神迹奇事，他用这个圣灵给他的胆量和能力，滔滔不绝的与那些抵挡他的人辩论，彰显了神的荣耀。这两个人他们是从哪出来的？这两个人起初是做执事，他们是分饭的，分饭不均匀的教会引起了争论，于是选出了七个人，这其中两个就是这个斯蒂芬和腓力，他们两个并不是使徒，但是他们同样的可以这样的在圣灵的膏抹下被圣灵使用。在末后的日子里，神的灵，神说我要降落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弟兄姐妹，你是那其中的一个，并不一定你是一个传道人，但你必须是一个传道的人，你必须是耶稣的门徒还不够，你仍然要是一个带领新的人归向耶稣的人，你要成为一个带领门徒的人，阿们，带领人归基督的人，阿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导，让我们看到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看第一个是跟随基督的人，坚定的跟随基督的人，第二个是效法基督的人。当这两个预备好了的时候，他一定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一个领人归基督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是，或者我们的挑战是，今天在这样一个圣经所告诉我们说对基督徒这个概念这个词的定义当中，我们有份多少？我们是不是曾几何时就把基督徒这个称号非常非常轻易的说出口，非常非常轻易的向人去炫耀，然而却没有那个实质在？是不是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过于廉价的一个称号？然而这个称号是带着极大的分量，让听到的人就要三思而后行，让听到的人就要做好觉悟，做好思想准备的一个非常非常分量十足的一个词。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帮助，让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搜寻自己，能够看看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哪个地方有任何的亏欠，就今天就是我们立志来重新归向神的时候。弟兄姐妹，再次立志能够来说我们配得起背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称号。在这幕后的日子里，弟兄姐妹，时候不多了，我们都要抓紧的时候去思想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我们完成了多少。就像我起初所说的话一样，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机会其实都不多了，要抓紧这个宝贵的机会，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阿门。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来到世上，让我们看到了主啊你天国的荣耀，让我们看到了，明白了主啊耶稣基督就是你所差派给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被称为基督徒的人该有的样式，你要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舍己的人，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天天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愿你使用我们，高牧我们，叫我们在这幕后的日子里去再次的去思想你给我们的托付，也好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带领更多的人归入你名下的人，愿荣耀的归给你。继续的，主啊，你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话，今天主啊，叫我们在这真正幕后的日子里，我们没有一个人闲懒，没有一个人不结果子，所有的人坐在今天，主啊，凡听到圣灵所说的话就可以照着去行，愿你帮助我们，愿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